太平寨前一场大战，谁都没想到，两个孩子婚谢童子安藤娇、小白猿周天亮，每人打了个大胜仗。孩子嘛，这就是锻炼，越锻炼胆子越大，越锻炼经验越丰富。可是第三阵，老侠周同周光祖亲自出场，会斗金毛狮子钱飞龙。钱飞龙心说话：“周同啊，不错，你是有两下子，估计你能人称侠客吗？但你现在老了，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，你不服气儿不行。”就凭我金毛狮子钱飞龙30来岁正当年，打不过一个老头吗？所以想到这儿，把双锤抡开，下了绝情的，跟周老侠当场不让步，就斗在一处。周光祖使的是空手夺锤，没拉兵刃，老头还不服气儿，心说跟你伸手用不着兵器，别看我上了年纪了，我还有点不服老。老人家抖擞精神，果然名不虚传呐、啊，不费吹灰之力。钱飞龙则不然，累得呼呼直喘，越使劲儿越砸不着，越使劲儿越不得劲儿，就觉着眼花缭乱呐、啊。钱飞龙心说：“这老头真是个老狐狸，怎么砸不着他？”他一锤跟着一锤，一锤紧似一锤，把锤舞动的跟锤山相似。就见周光祖虚然飘摆，就像条鱼，巧妙的穿梭在双锤之间，悠然自得呀。钱飞龙，来吧，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，老朽奉陪到底。50回合没分胜负，诗谦有点着急了，心说人要老了，这脑筋怎么迟钝呢？人家人多咱人少，应当力在速战呢、啊、您跟他打起了没完，也耗费精力、啊，人家那后边能打的有的是啊，我得给他提个醒。石谦想到这儿，扯着脖子就喊开了：“哎，我六老爷子，加把劲儿啊，抓活的，别让他回去。”哎，您别说，石谦想的真全面，抓活的，还用细说吗？因为我们这方面的人，两个将人抓住了，一个摸着天杜迁，还有四老爷子安良、安国义，在人手里掌握着呢。现在我们必须得抓他的人，手里也得掌握人质。这四寨主金毛狮子钱飞龙还是有分量的人物，抓住他是最好不过。六老侠还真就没想到，石谦这一喊，老头眼睛一亮：“是啊，我怎么老糊涂了？”想到这儿，抖擞精神，空手夺锤。打着打着，钱飞龙的双锤往下一砸，老头往下一看，腰哧溜从他嘎鸡窝钻过去了，正好到了钱飞龙身后。再看周光祖飞起了一脚，正蹬到屁股蛋子上，啪这一脚重有千斤，把钱飞龙都蹬飞了，摔得嘎一声，正好摔到石谦眼前。石谦这个乐呀，肉往上一纵，抬小脚不压，把钱飞龙脖子给踩住了。啊，别动，快来人给我捆。 他一个人真就登不住。大舌头安藤娇、小白猿周天亮、九尾龟陶宗旺、矮脚虎王英，这四个人上去掐脖子摁脑袋，到您胳膊拿绳给捆上了。钱飞龙不服气儿，直扑了脑袋，奔奔直蹦，可那有啥用啊？石谦乐了，怎么样，不服啊？啊，你小子等着挨锤呀、啊！我告诉你十点相，不见你算落到后娘手里了，我叫你尝尝苦头。压下去！有人捡着他的双锤，压到后队。他这一被俘啊，赖皮僧宝元、金针道人司马良可坐不住劲了，那叫四债主啊！那回去见大哥怎么交代？这弥陀佛，无量天尊，高兄弟啊，无论如何把老四得抢救回来。再看赖皮僧撒脚如飞来到两军阵，老皮佛周同，来来来，贫僧会你一会。宝元呐，要想伸手当然是可以，不过我真替你担心呢、啊、担心什么？你这两下子白给，恐怕你要走金毛狮子钱飞龙的路，你胡说八道接掌，他是轮掌变砸。周老侠跟他斗在一处，人呐真是不服老不行，往往心有力不足啊。方才斗了一个钱飞龙，周老侠耗费了大部分精力，再斗着赖皮僧宝元太吃力了，而且宝元的能耐那比钱飞龙高着一大截，像赢人家势比登天呢、啊、周老侠心里一着急，额角上见了汗。石谦在后头观阵看得清清的，我这谁能替代六老爷分？正在这时，紫面飞行侠苗泽过来了。石谦，我过去替替老六，你看怎么样？老爷子，当然是太好了，您上了年纪了，多加小心，您放心，您要不行还有我呢。这不废话吗？石谦这个人呢，什么时候说话都忘不了吹牛。紫面飞行家点点头，好啊好啊。想到这儿高声喊喝，老六见好就收吧，来来来，哥哥替替你吧。单说六老侠客正在吃力之时，听见大哥呼喊，知道怎么回事了，虚晃一招跳出圈外。赖皮僧，你等等，有人跟你伸手。六老侠转身回归本队，老六啊，看你累这样，喝口水歇一歇啊，哥哥替换你。大哥小心，知道了。哦，再看紫面飞行侠稳稳当当，还是姜是老的辣，经验丰富，大江大浪过了多少，大仗小仗身经数百战，都习以为常了。紫面飞行侠稳稳当当来到赖皮僧宝元近前，大师傅请了。
这个
宝元上下打量，一看对面站着个紫面的老者，五官端正，相貌堂堂，不认识。你是哪位？
嘿，小老儿河南的人士啊，家住苗家寨，姓苗名泽， 江湖上给我送个小小的绰号，叫紫面飞行侠呀。
啊，
你就是堂堂的江南十老第一老。对，老是不假，谈不到堂堂的，我顶多也就滥竽充数而已。我说宝元呐、我说点什么呢？你乃出家之人，出家人就是佛门弟子，怎么贪乱红尘，妄开杀戒呢？你是个明白人，我不愿意多说。我希望啊，咱们两家和解，照这样打下去有什么好处？没有好处。只要诚心，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。当年我听说安良安国义跟你们遮天山的人处的都不错呀，礼尚往来，亲如一家，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？这可不好啊，教人呢得有长性。宝元师父，能不能这样，看在老朽的薄面之上，您把抓住的人给我们送回来，我们把抓住的人给你们送回去，其他的事情坐到桌子面前咱和平解决，双方协商。还是那句话，只要诚心，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，何苦这样争斗呢？你打我，我打你，到头来岂不两败俱伤吗？大师傅，您说是不？完了，苗泽呀，你说的有道理。你要早来几天，这些事情没发生，按你的主意办还真挺好。可现在已经晚了，你说这话是马后炮了。不是老侠客，事到如今没有别的可谈了，只有武力解决，你伸手吧。非打不可吗？当然。那好吧，既然大师父不肯让步，老朽得罪了，你伸手吧。好，你接掌吧。你这赖皮僧真不是东西，毫不留客气，举掌便砸，一伸手就是铁砂掌。你别看苗泽说话稳稳当当，看那样老态龙钟，结果一伸伸手变成俩人，真好像下了山的猛虎相似，抖擞精神，二臂齐摇，掌上挂风，是接驾相还，毫不示弱。两旁的人在这观战，再看两个人打斗到也就是四五十个回合没分胜负。哎呀，石谦在后头一看呢，我还得给提醒啊，力在速战嘛。他就喊上了，老爷子加把劲儿，抓活的别让这秃驴跑了，加把劲儿。他冲后头一招手，一二，这三百来人一同喊，老爷子加把劲儿，老爷子加把劲儿，哇哇哇哇哇哇哇。这人就是这样，你看这一喊一叫，振奋人的精神。老头继续抖擞精神，加快了速度啊。那边铁掌踏山熊陆朗一看，我们的人也得精神点，人家那呜嚎之喊，我们不能像晒蔫了的茄子似的。告诉喽啰兵喊，这么喊，一二三寨主加油，三寨主使把劲儿，三寨主加油加油，哇哇哇哇哇哇。 赖皮僧也抖擞起精神来，结果怎么样？苗老侠客想抓活的谈何容易，抓不住啊。不但抓不住，老爷子发现自己的掌法越来越慢，敌不住对方。哎呀，紫面飞行侠脸上就见了汗了，心说话，老了，完了，不服老不行啊。心想的挺美，胳膊腿儿不听使唤喽，不用说多了，倒退十年，我想啥来啥。可现在时过境迁了，可怎么办呢？难道认输？老头越着急汗冒的越多，石谦在后头看得清清的，把他急得直抖了手。看看身边这些人，哪个能替换？谁能平住这个坑？找不出这个人来。石谦脑袋一拨弄，坏水上来，心思说，我呀还得给老爷子帮帮忙。他扯嗓子就喊开了，赖皮僧啊，你可真有两下子。赖皮僧一听，你咋呼什么？我有两下子没两下子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个臭无赖，也没理他，接茬打。石谦接着喊，我瞅你这年纪不大，你今年有五十吗？我说宝元呐，娶媳妇没有？我那老嫂子多大了？有孩子没有啊？是男孩是女孩？宝元气得直放屁。西施花，好小子，你真是满嘴喷粪，我们出家的人哪能结婚有孩子呢？就是有也得偷着，你咋呼什么呢？你简直是气死我了。他生气了。石谦一看有门，就是想叫他生气。我说宝元呐，没事你出什么家呀？是遇上什么打击了，还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？你是真和尚啊，还是假和尚啊？除了媳妇儿之外，外边有没有相好的？要没有，我给你介绍俩，你看怎么样？他越说越离谱，这宝元气性还大，听完之后气得直哼啊。他这一生气坏了，精神一溜号，有点散神。紫面飞行侠一看有空子可钻了，心里头感激石谦，多谢他帮忙啊。想着这，迅雷不及掩耳，刷一转身躲到宝元的侧面，飞起了一掌，正击他肩头上的。这掌叫鹰爪力，啪！宝元光顾生气了，等发现不应该生气，完了，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啊！这一巴掌关上，宝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横着摔出去两丈多远，扑通就卧在地上。还没等他起来，九尾龟陶宗旺、矮脚虎王英、小飞猿周天亮、灰蟹童子安藤娇、古上早石谦，几个人像狼一样就扑上来了。啊！别动！摁住赖皮僧宝元，拿绳过来给捆上。哎呀，把宝元可气坏了，冤睁二目。他不恨苗子侠，恨的就是石谦，心说我倒霉倒你身上了，你那咋呼什么玩意儿？你那一咋呼我身上一拘了，一咋呼我冒股冷气，你小子缺德带冒烟啊。他眼角瞪裂，狠劲瞪石谦。石谦乐了，嘿嘿，我说您干嘛生那么大气？哎，我咋呼我的，您打您的，谁让你精神溜号了呢？对不起，暂时先委屈委屈。呀呀呀， 活捉二将。单说二寨主金针道人司马良啊，一看不好，刚才来的时候一个是士气旺盛，通过这一打败了两阵，竟然逮住俩人，真好像冷水泼头一样，这士气唰低落下来了。回头发现这些喽啰兵一个个交头接耳，有点害怕了。哎呀，司马良心说不应该下山呢，盘算的挺好，结果落空了。怎么办？就这么回到山上见到大哥，怎么交代？看来豁出去了，别这么打下去了，以多为胜吧。想的是老道把宝剑拽出来代替军令，回头跟喽啰兵说，弟兄们，前进者有重赏，后退者杀无赦，大家跟着我冲，把三寨主四寨主抢救回来。是，冲啊！石谦料到这手，一看他们狗急跳墙了，石谦把小片刀一换，乡亲们，有钢得使到刃上，机会来了，大家随着我冲啊，冲啊！结果这一见阵不要紧，哪是人家遮天山的对手，庄稼人种地还行，站脚助威的那喊叫还行，真要玩命就不行了。谁都养家全小，上有老下有小，这条命要搭上怎么办？得养活一家老小啊，弄个胳膊断腿折终身残疾怎么办呢？他这个思想特复杂，能打得了胜仗？那喽啰兵不管怎么说训练有素，比农民要有经验多得多呀，因此一个冲锋也就一个照面，就把这些兵给打垮了，哗，就败下来了。石谦一看不好，眼珠子瞪个溜圆，别跑，都回来给我顶住。他越喊这些人是跑得越快呀。石谦一瞅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眼见着转胜为败，这可如何是好？